有些小组里面有分享有见过面，可能有些可能在小组里面可能没有见到的，我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坐在那边，我太太是这里啊，还有大儿子 Ivan， 还有小儿子 Jimmy 在外面，所以。我来讲这个经文的话呢，就有特别的感受，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所以今天早上我起来在散步跟祷告的时候，有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一直浮现，他说 Your heart's in trouble。 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我的心一直在那个 trouble 里面一直在旋转的，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可以让我静心下来去祷告的时候，我在理清我的思绪的时候，我发现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准备到在中国去宣教，是长时间在中国，可能是四年一个任期，回来一年也再回去，所以在那个这样子的转折里面呢，我最近两天收到我太太给我的预告，就是说你九月三十号前你把家里面所有东西把它处理掉，我们就可能要准备要随时会启动。那个感觉我也说不出什么样的感觉，有很多的不同的感觉纠结在一起，可能包含的可能是小孩子要跟我们分开，他们要送到泰国去，学校的宿舍还没有着落，学校快开学了，可能是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又把加拿大生活所有十年的东西，那些不是那些东西，是那十年里面那个家庭共同所经历的，神所带领走的路。你在没整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总是有个痕迹在那个地方。所以那种感觉究竟是什么？我需要时间去慢慢理清。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可以有机会我们过去再分享一下我们的在准备的时候的一些经历。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方便大家记忆的时候，我们用一二三来方便大家记忆一段经文，两个场景跟三种心境跟感受。我们刚刚的经文我们大家已经读过了，我们看看那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第十五节里面，他说那些税吏跟罪人都哀敬耶稣，去听他讲道。所以是说他哀敬耶稣的意思是他们在外围，他们想尽量去听听看耶稣在讲什么。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呢，那些罪人他哀敬耶稣，在听他的在那个圈里面在讲道，但是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呢，是在那个圈的以外呢，去议论耶稣为什么他接待罪人，要跟他们一同吃饭，原因是什么呢？我先卖一个关子，大家把那个场景先放在心里面。为什么今天在那个耶稣为什么要用那个比喻？他有说明的是什么？谁是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谁是那些税吏跟罪人？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等一下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这第二个场景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那个父亲还有那两个儿子之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后我们等一下慢慢去，我们从三个人不同的角度，从他那个离开家的儿子，从他那个父亲，还有从他留在家里面那个大儿子，他们三个人在那个同一个事情上面，他们有很大的那个心理的不同的起伏在里面，我们慢慢去感受。我们先看看小儿子的心境。我们刚刚已经把经文读了，他说在十二节里面，他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们从第十二节里面我可以看到的，在不管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还是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在父亲还没有离开那个世界之前，又去分他的产业的时候，相信是很非常不孝的行为。但是我们从那个经文里面，我会看到那个父亲没有任何的生气，而他按照他的心意分给他，而且他不单只分给他，他分给两个儿子，他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们，他没有父亲没有说因为那个是小的儿子，所以特别给他先分给他，我留下一部分等你在大儿子在要求的时候再给你，他没有， 他是按照分配的时候他各自分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看到他的父亲是个处理他们两个孩子非常公平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再看看那个小孩子，他拿到那个拿到父亲给他的那个份以后，他做了什么东西？我在准备那个经文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到有一天我们那个礼拜小孩子他大儿子他去那个 summer school， 早上我送他去的路上，我们在有一些对话，那个对话里面呢，因为我们要离开之前呢要立下遗嘱，有在立遗嘱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常跟我开玩笑，他说哎，你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都不用再立了。我想想是没有，但是还有两个儿子要一早很照顾，当我们不在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哎，我们对小孩子我们要给什么小孩子。所以那天我们在路上分享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不是说他要什么，他提出是说哎，他说如果那个父母呢有个房子的话呢，可能他的小孩子呢就可以在那个房子的基础上面呢继续的发展下去，然后他就说可能都不需要太过重新再来。然后我当时候我浮出一句话说，我给你的不是那个房子。然后他说我知道，但是我们的对话里面呢没有说那个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知道我给他的是什么。然后呢我在看到那个父亲在分产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分了，分了以后呢，那个儿子拿到那个产业以后呢，他没有能力去经营那个产业，他只是把那个钱把东西收拾起来以后呢，带着钱呢就跑了。他跑了以后呢，他到那个地方去，远方去了，就是说离父亲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只是把那个钱就花了，他也花了以后花了没有的时候呢，又遇到那个当时候的景气不好，大饥荒，所以呢他生活着快是有困难的，因为钱都父亲给了他都花了，然后呢到那个地方又找不着工作，没有办法生活，他去什么呢，他就去找那个不知道是临时工还是什么的工作，他就可以去田里面放猪。如果我们知道的是犹太人，可能大家知道的是犹太人对猪是不属于不洁的动物，对他来讲他的处境是蛮惨的，他父亲给他的，他原本是个有钱家里面的小孩，带着钱发光了，工作找不到，最后沦落到去田里面打工。以前他爸爸是雇人去打工，他现在是在别人的地方打工，那打工以后呢还在做个在他们犹太人里面在一个不洁的照顾那个不洁的动物，我想他的处境是蛮惨的。但是到那个处境的时候还不是最惨，更惨的下一步是什么呢，他饿的时候呢，他想跟那个猪抢吃那个豆荚，所以他的那个境况呢是已经是在我们人看上去已经是走到没有路可以走的地方。以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境有几个很大的转变。在十七节开始后，他经历几个很大的转变。第一个，他醒悟过来，那个醒悟过来是突然间感觉到自己以前做的不对，然后他说他想到，他说我以前夫妻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现在我怎么能够在那边饿死了。他先感悟过来，知道自己所做的不对，那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他开始有个动机，在十八节开始他说我要起来，他没有起来，他想我要起来，我要到回到父亲那里去，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在那个时候里面，他从那个醒悟开始产生那种内在的改变，有一个动机出来，他想到的是他又回到父亲那里去，那个动作那个回去那个动作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当时候是从父亲那里离开去远方，今天他发现他自己不对的时候呢，他只有一条路，他只是回转回原本当时怎么样离开的时候呢，他只有回到父亲那个方向去，因为只有那个方向才是他有能够改变他目前那种走到没有路走的那种处境。所以呢他而且他很聪明，他在回去起来那个动机产生的时候呢，他其实影响到如果我要回到见到当时候我这样子不孝对我那个父亲的时候呢，我要说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看看他在十九节那边，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自动降格，他说我不要当你的儿子了，我找个工作，你能够把我雇下来给我个工作，让我不要跟猪争吃着好了。 所以呢他已经回去他准备要跟他父亲讲的话，他已经心里面已经有个准备，他没有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回到父亲里面做他父亲的儿子。所以呢他从他的醒悟到有那个动机，再来在二十节开始的时候他开始有个行动，他说他预示起来，他从那个动机变成一个行动了，他就站起来，他也回去了，他就往父亲哪里去。在他回去的过程里面呢，我很感动的一个场景呢，就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有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父亲的话，有一个这样子看上去不孝的儿子，他离开到了远方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有很多的苦毒也好，抱怨也好，我当初怎么照顾你，为什么你这样子把钱分了，而且那个钱那么辛苦赚回来，你还花掉了，花掉以后又再跑回来，很多的不理解不谅解，甚至你接纳他了以后呢，你还会说你看嘛，当初你怎么要走出去嘛，你现在回来就都听我的就好了。很多可能有心结周旋在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父亲不是这样。那个父亲我想从他儿子离开家的那一天，他是每天在等候他儿子回来，而且他不单只等候他儿子回来，他不是在家里面等，他不是去做别的事情。因为那个父亲他在三里还远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他，我想那个父亲他不是无意之中找到那个地方，我相信那个父亲面对一个陪伴离开家的儿子，他的父亲一定是时时刻刻走到那个门的外面，要是他生怕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不在家，他儿子不敢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的那个心情在那边，所以他看到那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动了慈心，他的跑过去赶紧的去抱他去亲他。然后呢那个儿子的回应更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你看那个对照十九跟二十一的时候，那个对照是他同一句话，他准备好去跟他父亲讲，他是跟他讲说，他看到他父亲了，他终于又说了，他说他儿子就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了，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那句话基本上是跟之前他准备的差不多，但是少掉一句，他是说把我当成故宫吧。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那个儿子说到那边没有再说下去呢？他自动降格了，为什么他没有把那个准备好的话说下去？我们看看，我们相信的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父亲，那个儿子回来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想连他讲话的都没有讲完，抱着他一直在亲的以外呢，不可能给他去做个故宫，他一定要恢复他当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看到他父亲看到他了以后，他马上吩咐他的那些仆人把衣服拿来，把戒指给他。我们不要忘记啊，他父亲走之前是把他的财产分给他们两个儿子的，但当他回来的时候呢，他是把他分了以后的东西还是把最好的再给他，然后呢他把他的鞋穿上，而且呢他又把那个牛犊牵来宰了，也跟他一起享受那个快乐。所以呢在他的父亲心里面，他觉得那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快乐，他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对他的任何的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呢，他是完完全全接纳他，那个是个很快乐的那个情景。我们同样的看看那个大儿子，我们可能在看那个他听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小儿子那个是绝对是不孝，绝对是那个不乖的孩子。但是我们想想看，那个大儿子哈，他留在父亲的身边，他一定是很好，对不对？他帮他爸爸做事情，然后留在当地照顾他父亲。但是有时候，当你在往那个经文在深处去思考的时候，你发现，他那个大儿子尽管留在他父亲的身边，但是你看看他当小孩子他回到他父亲身边的时候，你看看他心里的那个变化。他说他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我们看看他看到那个兄弟回来的时候，他生气，他不愿意进去以后呢，他还跟他父亲发出一个抱怨，那个抱怨他是说，我服侍你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给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 我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呢，我特别有感觉。我们看看，看想到那个约翰一书，大家有没有圣经的可以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好，如果没有找到的，我念给大家听。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解救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的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越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在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舍在黑暗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我看到他心里面的那种尽管他在他父亲身边，但是他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没有真的明白他父亲的心意。他父亲去接纳那个兄弟回来，尽管那个兄弟可能在之前有错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是生气不想进去。他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他可以把你的财产发尽，为什么他可以在外面这样子的过着这样放荡的生活，为什么他今天你回来的时候你是这样子对他。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时时刻刻为你工作，时时刻刻的在你身边照顾着你，为什么你没有名誉之三羊羔都没有给我，跟我的朋友快乐。然后我在那个地方里面，旁边可以看到人的心里面的那种嫉妒的心，我就是说那种不了解夫妻的心。其实尽管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候可能都会在交钱，为什么他可以，都是他的不对，他的生命里面他是自己这样子放荡，他是自己这样子堕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会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做好了，我是个基督徒，他们那些可以不用理他了。但是我们看看父亲，他不是这样子。他父亲是看到那个儿子能够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多么的快乐，有他父亲能够把他最好的东西把那个给他那个回来的儿子，要跟他一起快乐。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明白到父亲这样的一个心境？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接纳在那个社会里面跟那个场景里面，第一个场景里面那些可能是税吏，可能是罪人，可能是生命里面堕落的人，可能是他们远离神的人，当他有一天有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接纳他们，有让他们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那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值得去深思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再看看在三十节里面呢，他更有个情这个心情呢，他生气不进去，还有抱怨以外呢，他还有更就是诬告他的弟兄。他是说你那个儿子哈，跟娼妓吞进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就为他找他。其实他儿子他之前做了什么，他经文里面没有一个很低调的交代。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情绪在那个生气的状态上面呢，他不单止抱怨，他还诬告他的弟兄。所以呢，我们从那个大的儿子的那个心境的变化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那个心里面那些罪不能单靠自己能够战胜。我们再来，我们看看今天那个父亲，那个父亲是很让我敬佩的一个父亲。很多时候我们包含我自己在里面，我对于对待小孩子，我可能在情绪上面没有办法像那个父亲一样很平和的。以后他父亲不管他小孩子分产业，他乐意的把他分给他们。他爸小孩子回来了，他快乐的不得了去接待他们。当他小孩子过错的时候，当他大儿子生气的时候呢，他大儿子生气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用气话回应他。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妒忌你的弟弟？为什么你能够不能原谅他？为什么你能够诬告他？他没有，他把那个小孩大儿子带到外面去。他说：“儿啊，我常与你同啊，我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的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那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所快乐。他是跟那个儿子他带到外面去，他不是跟他理论，他是把他的心里面的感受分享给他那个儿子听。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父亲呢，他从此之中呢，他不单是个公平，他又是一个讲理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可以从那几个那个经文那几个那个人物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时候我们是那个小的儿子，有时候我们可能是那个父亲，有时候我们可能是那个大的儿子。高庆，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现在所处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相信可能都会交替的在不同一些状况里面，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哦，对不起，我那边啊，那个是我原本家庭的照片，然后那个是我，然后那个是我们那个家庭的照片，然后我在那个走过那一段，从我原生的家庭走到现在那个家庭，走到宣教的路上的时候，我在很强烈的感受到，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又跟那个小孩子一样，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对的时候，又经过那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有醒悟过来。你又想起来，你又回转过来，你又认罪，又回转，回转到神的，回转到按照神的心意，回转到神的那个方向去。第二个东西，我们很重要的是说，那个孩子跟他父亲离开了以后，他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父亲跟他第一个做的事情是重新建立他父子的关系，不是父公，是个父子的关系。再来呢，我们需要明白到这父亲的心意，我们父亲的心意呢，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看起来他都没有明白到父亲的心意。他父亲的心意就是那个大使命。不管你是在那个因为罪离开他父亲，然后在外面放荡的孩子，他又回来的时候，我们父亲那个慈爱是时时刻刻等待他回转，也要等待去接纳他回到他那个大的家庭里面。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大的家庭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又有一个心呢，明白的父亲呢，他是接纳的，就跟他之前那个场景一样，那个罪人跟那些罪吏，那些有罪的人都是他有像的人。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在那个在大的家庭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同样又有明白到父亲的心，我们又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去接纳那些人，接纳他们随时的回转。当他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跟父亲跟他那个弟弟一样，一同快乐，一同的喜乐，在神的国度里面。然后最后有一首诗歌让大家去一起分享的，
为怎改变，为怎 人还等着你，等着你出现，等着你回心转意。
小孩子一样要求你分产业，可能要远离那个家，可能走投无路，可能遇到生命里面的困境，但是只有你跟那个小儿子一样，你醒悟了，你有动机想起来，你想回转到他那边的时候，我们那个父神永远都在那个十字路口，时时刻刻的等待我们回转。只有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里面的救主。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承受的救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回转到我们父里面。我们的名分不单纯是一个父公，我们是他宝贝的儿子。如果你第一次听到那个讯息的话，如果你愿意回转的话，只有你能够向我们的父神祷告，接受他，接受我们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话，所有的罪他都愿意为我们承担，我们可以享受在他丰盛的慈爱里面一种欢喜快乐。可能我们在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跟那个大儿子一样，每天都能够跟神时时刻刻都能够在一起，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明白到我们父亲的心意？我们父亲是个愿意接纳所有愿意回转的儿子，他们只要回转到他父亲那个方向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接纳他成为我们回到那个家里面，能够与我们
一些离家波离家很远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到那个父亲的家里面，一同享受跟父亲在一起的快乐。可能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很多地方，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福音，他们没有机会能够听到那个福音，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救恩。你愿不愿意接受那个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那个使命，能够不管你在加拿大，不管你在中国，不管你在世界，不管你在地级，你愿不愿意把那个福音传给他们？你愿不愿意接纳他们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们不知道究竟我们在生命里面会遭遇什么东西，但我们知道的是你的慈爱是永远不变，你等待我们回转的心永远不变。我们求神大大的使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见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的生命每一个环节里面，只要看到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还没有接受那个救恩的人，他都愿意把那个救恩无条件的分享给一些弟兄姐妹，一些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